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里芳华祝福所有的母亲们平安喜乐健康。芳华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愿与所有的母亲共勉，如同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夏娃，信息的经文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在投影上有一段经文，我必起其身来读这段经文，请。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崇拜。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来唱诗歌赞美259首《天上荣光》。这天上荣光是神的荣光，这天上的荣光无论高山无论低谷都照亮我们，这荣光再大的黑暗都不能遮蔽，这样的荣光是我们的心喜乐，口赞美。在母亲节的早晨，我们一同来唱天上荣光，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感恩。第一节，
天上的荣光照耀我路程，高山之顶我幽暗之中，耶稣已说过永远必同在，救主的应许绝不落空。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灵，快乐无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歌来赞美耶稣我王。黑影虽扰我，黑影虽照我，却不能隐蔽凌辱的主。主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靠近他身旁尽可安心。
天上荣光，
天上的光，
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父，感谢你光照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将我们从各地招聚到你面前。感谢主你在苦难中的搭救，感谢主你在黑暗中死荫里的引领，感谢主你在低谷中的提拔。主，我们众人同心站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及赞美，愿神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这个里面，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非常喜欢讲智慧。他在里面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样的奥秘从前神隐藏，而如今在神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显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奥秘》。 熟了，对不对？我们再来唱一次，稍微快一点点。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啊，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远，
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
借着圣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
谁
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
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恐唱心和是一个奇迹。我读到一个经文，每一次读到它我心里都很激动，它是在提摩太前书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而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荣耀的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愿我们更多认识神，被神的爱激励，以至于人从我认识耶稣，知道这奥秘。我们要再来唱一次《奥秘》这首诗歌，求神帮助我们在诗歌当中更多体会他愿意向人显明他爱的心，在这一天献上我们心里的感恩。我们从头再唱一次，请
眼睛人心未曾想到，
起立，我们再唱一次副歌。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
借着圣灵。主，我们是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们是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主，你向你所爱的所显的恩典及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超过我们所能明白。主，在今天崇拜中，愿神你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经历主的丰盛，使用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每一次母亲节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最有活力的团契之一，要来献诗，姐妹会要献诗，全地属于主。 下来是极有活力的一群儿童诗班要来献诗，歌名是在感恩的季节里。谢谢儿童诗班。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就是何嘉玲传道，他要讲的信息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20-24，在旧约圣经第四页，创世纪三章20-24。翻开之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听。创世纪三章20，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要交给何嘉玲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首先要非常恭喜各位母亲，要祝每位独特的母亲母亲节平安喜乐。当我在去年受邀为讲员的时候，我听到要在母亲节讲到，想说糟糕，我这么年轻，我也没有当过母亲，怎么办呢？那我想没关系，反正我要传讲上帝的道嘛，我就来读上帝给我们的话，在圣经当中关于母亲的故事。于是我找到了这节经文，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他是众生之母。这是第一位母亲哦，人类的第一位母亲。然后我也看了过去我们信友堂的主日信息，发现好像也没有听过在母亲节传讲这个故事。再来，我觉得很有意思，跟我切身相关，因为我的希伯来文名字也叫做夏娃。我的讲道学老师跟我说，一篇道如果要感动人，首先自己一定要先被感动。我想既然我叫夏娃，那这篇道我一定会被感动的，所以我决定了来说夏娃的故事。当你听到有人取名叫夏娃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很少听吧，很少听齁。记得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我 曾经到校外跟着一位专攻犹太文化的老师来学希伯来文，因为我们校内的老胡维华老师介绍说，哦，这位老师很厉害，值得去跟他学。当我跟他说，特别在课堂当中，这位老师很特别的是，他要我们取名。一般我们在上语言课的时候，老师是不会这样要求，但是这位老师为了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我听到很多人取名叫玛利亚、利百加、美女啊、莎拉，很有钱的。然后我觉得这几个名字好像蛮多、蛮常听的，我要有点特别。于是我觉得我要用夏娃这个名字，虽然它很少人使用，可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我。我在想，夏娃这个名字不太好，可能我们对它不够理解，因为我发现亚当在为妻子取名的时候，他的想法应该跟犹太拉比不太一样。在我们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想大家都听过创世纪的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可是对于现代人的我们来说，创世纪关于这里面人类起源、世界起源的故事，恐怕很难理解，很难吞得下去。因为现在的科学的一些研究，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一开始是怎么样，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内容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可是呢，我们创世纪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书籍，它不是一本创世，它不是一篇科学的报道，圣经不是关于科学的内容，它是在传讲关于信仰的事情。这本圣经它起源于古代一群游牧民族，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用毛毯把自己身体包住，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围在火炉的旁边，不断的聊天，也诉说着他们所相信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他们对自己的儿孙讲，一代又一代的传讲下去。他们传讲的是他们所信的，这是他们人生赖以生存的意义。之所以用故事的形式来说，是因为故事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当中，它可以让我们置身其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神所造的世界。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人要赐福给人，他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呢，他为人造了一个很棒的地方，叫伊甸园，然后人在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是个乐园，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那个乐园当中，他交代人，他对人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颗是非善恶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那日子必定会死。上帝看人在园中他孤独一人不太好，他想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后来他为他造了一个妻子。当亚当看到这个妻子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就像我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情人的时候，他唱起了这首歌，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叫你女人。希伯来文名字这两个字，它其实是同一个字根，男人跟女人它的字形是一样的。从它的写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同源于一，他们本来是一样的。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有一天蛇出现了，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跟你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女人又说，是的，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说，放心啦，你们不一定会死，神不让你们吃啊，其实是因为你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你眼睛会明亮，然后你会跟神一样分别善恶，分辨善恶。这事之后我们知道糟糕了， 男人跟女人违背了上帝的话语，上帝明明交代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但是经过蛇的引诱之后，他被骗了。上帝当然非常生气，他就开始进行审判，他咒诅了蛇，他对蛇说，你从今之后你要终身在地上爬行，然后呢，你跟女人彼此要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然后呢，上帝也咒诅了地，让地里面长出荆棘跟蒺藜。这样一来，人将来在地上耕种的时候啊，生活的时候会变得辛苦。因此男人自此之后，他要非常的劳苦工作才得以糊口。而女人呢，她也被处罚，她的处罚是你的怀胎跟生产也要非常的痛苦，然后你会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听完这个宣判之后，人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亚当就为他的妻子命名，叫他夏娃。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男人说女人是众生之母，所有人类的母亲，这个名字如果叫孩子的妈我还可以理解，因为就像现在很多爸爸生了孩子之后，他会跟着他的小孩说妈妈，叫他的女人叫妈妈。可是问题是这里男人说他是所有人类的母亲，男人也是人啊，那当然他也把自己算进去了，他承认他是被妻子照顾，似乎用一种很幽默的口吻在叫他的妻子叫妈妈。不过难道男人他忘记因为妻子饭食没有管好，害他之后要汗流满面辛苦中工作他才可以糊口吗？我想男人不可能忘记，因为取名字这件事情就在发生了这个吃错果子事件之后。会不会是男人他更加深刻的反省夏娃这个名字他有生命的意义，男人可能是在想说他竟然没死，上帝是说吃的那日子就死了，可是他竟然还活着耶。他越多思想上帝怎么说生命这件事情，关于人的生命这件事情，他也更多的思想他接下来他要怎么活着，他现在怎么办呢？负责耕地负责维持家计的他，现在他的配偶被骗了，被上帝刑罚，已经觉得非常羞耻，他有可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过犯，拒绝和男人生孩子，再加上他听到他又听到自己的丈夫竟然怪罪他给他的吃的东西不好，他有可能生气一走了之，他再也不煮饭给他，再也不管理饭食叫他自己找吃的。要是男人也跟着失控把女人取名叫做 Kyoga， 我看他之后日子就难过了，他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孤独一人。不知道各位母亲，各位亲爱的妈妈们，你们都喜欢煮饭吗？我想一定很多人喜欢。我看我自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不要让我这么辛苦。要是以后要我一天供应三餐，我大概都惨了，因为煮饭实在是一件非常辛苦又劳累的事情，从买菜准备然后煮完之后你还要洗碗哦，对，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这件上面了。要是将来我过这种日子，我想我一定会变为怨妇，真的。我很感恩上帝给我一位擅长烹饪的母亲，他也非常爱烹饪，每逢过年过节他就会负责我们全家餐桌上所有一切的食物，非常澎湃，数年如一日。其实我发现他每年在过年前他都睡得不好，他会想说到底要煮什么给大家吃好。要是我的话，我就每年都一样啊，反正就是年菜嘛，年菜就是那几道嘛，我就煮那些东西就好啦。他也常常抱怨说煮饭好累哦，能不能今年不要煮了，我们到外面吃。但最后他还是煮出一大锅非常好吃的年菜。更叫我稀奇的是， 他每年还会推出新菜，他会研发哦，他常常看着美食的料理节目，然后他就这道菜没做过，来试试看，他就会去尝试，他喜爱，因此我们非常幸福，我们常常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母亲的这个厨艺其实是有口皆碑，我们何家的所有的亲戚姐妹都觉得他实在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大厨啊。我知道大厨都会有一些坚持跟要求，好比说色啊、香啊、味道啊，然后油一定要加多少啊，这样才会好吃嘛，才好看嘛。但是我发现我妈妈她不会这样，她现在越来越懂得体贴顾客的需要，就是我们啦。像我大妹喜欢吃这个卤肉啊，她的卤肉超好吃的，每次大妹回到家她就会煮一大锅的肉让她吃完之后还可以带着走。我的小妹跟她的先生非常爱吃海鲜，然后呢每次他们回家的时候他就会为他煮一桌的海鲜大餐，哇好棒。然后我看着他们 po 这个 FB 照片，我觉得为什么我回家都不是这样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也发现那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吃新鲜的食物，我讲求养生，我讲求新鲜。我发现妈妈现在当我要回家的时候，她会在那一天早上她去市场买新鲜的，然后那天他煮新鲜的东西给我吃。这个是一位为人母亲的心，体贴儿女的心。古代人的名字代表着彼此的关系，代表着对彼此的期待，有时候他也用来表示这个人对取名者人的意义。就像摩西替他第一个儿子取名叫什么，大家记得吗？叫格顺，那时候他在米甸寄居，他用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来纪念他那时候的日子。当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为他取名叫做以利耶一谢 Eliezer， 这个名字是神是我的帮助者，他从埃及把我救拔出来。因此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知道一个名字很可能也是对取名字那个人的意义，也就是对爸爸的意义。我们来看，回来看我们这个亚当取名。第一次他看到他自己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叫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女人，对不对？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如同一人。第二次他遇到这个事件之后，吃错果子之后，他怎么取名？他这时候叫他夏娃。夏娃这个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生命，很有可能他用这个名字来提醒自己，当初神交代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样？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也看到亚当跟夏娃在之后的这个历史当中，他确实生养众多啊，夏娃就话变得很少了，变得努力的生孩子。这个是人的反应，当人听到上帝的审判之后，他取了一个名字，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他当初的生命应该有的样貌。神呢，在审判之后神做了什么？我们看到21节，神提到他为人做了皮衣啊，经文写着用皮子做衣，也就是用兽皮做衣服啦，为人遮蔽身体，因为人觉得羞耻了嘛，好，就让人不再羞耻，也可以保暖。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他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让人再也回不到伊甸园当中，吃不到那个果子。那意思也就是人再也没有办法永远活着，人需要吃伊甸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他才可以永远活着。现在他失去了永远的生命。神为亚当跟夏娃做皮衣，那是什么意思？学者们为了了解创世纪作者用词遣词的这个意思，他们研究古代近东的文化，发现那时候的社会是这样子的。当母亲啊把那个不孝子赶出家门的时候，会把儿子的外袍取下来。父母如果再重新接纳这个不孝子回家门的时候，他会在他的门口为他穿上这件外袍。 表达他接纳他回家。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就是耶稣的浪子的比喻。我读给大家听这个浪子的比喻，这里说到耶稣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请你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藏了起来，到远方去任意的放荡，浪费他的钱，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闹饥荒，就穷苦起来，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人，然后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后来他过得很惨，他吃着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当他醒悟过来之后，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有钱有粮，我现在到这在这边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抱着他痛哭，也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然后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戴在他的指头上，我太紧张了，然后把鞋穿上。后来牵了一头肥牛犊来宰了，他们吃喝快乐。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欢喜快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当袍子披在儿子的身上的时候，表达了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接纳，也表达了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因此我们看创世纪这里这个动作，上帝这个动作，应该是上帝一方面把亚当夏娃逐出，另一方面他也接纳他仍然是他的女儿，那个关系还是在的。换句话说，当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这个家，然后他又接纳他进入另外一个家，那个家也就是伊甸园外的世界。现在圣经用这个故事在说，世上所有的男人跟女人，人人都为生活而苦，这个苦是因为人不相信上帝的话，忘记生命出于上帝，以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性命。但是神他定义要赐福所有的人，他向人施行审判，是为了要唤醒人，召回他自己的儿女再次回到正确的路。当人愿意再相信他的话，就像这位浪子，他在外面这样子浪荡之后，他发现自己错了，他愿意承认上帝这位天父，他就会再次的接纳他成为儿女。这件皮衣啊，在新约当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我想大家都有答案。他指向了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这边说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基督是那一件义袍，我们穿上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而这件义袍也会反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跟公义。记得我小时候，我也听信一些谎言，这个谎言是，如果你是男孩该有多好，还有谁说我不能当儿子的，儿子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啊。因为父亲的弟弟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我自己呢也没有兄弟，没有男孩成了我们家唯一的遗憾。其实我从父母那边没有听过这些话，我后来看到这是因为我们华人的社会总是会有重男轻女，觉得男生是比较好的，是比较有价值的。我在那个时候我听了这个谎言，我就开始对自己说我要当一个大儿子，因为我觉得日子好辛苦哦，我希望可以除去母亲这个生儿子的痛苦，我也希望可以帮补家里可以解除我爸爸为着家庭生气的劳苦。我选择了经济学攻读，希望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它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是自立，它整个方向是自立。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的价值观被塑造的越来越自私自利， 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快乐，我觉得我越来越僵化，我好像很难表达出喜怒哀乐，我觉得生活好苦。这个苦让我开始思想生命到底意义在哪里。后来上帝用爱的真谛这首歌，爱的真谛把我带到这里来，他的教会。上帝告诉我，他所造的都好，都美好，我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他所爱的。为了纪念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的事情，我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为自己取名叫夏娃。是的，我曾经被蛇引诱，听信了这个谎言，如今我知道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女，我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如今我披着耶稣基督这件衣袍，愿我一生分享生命，传扬着生命之道。上帝从创世纪就说要赐福于人，人虽然违背他的话，不相信他，但他定义赐福给我们的心意他没有改变。若你去看圣经后面关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你会看到在历世历代当中，他不断对人说话，他审判人呢，我们做错事他会审判，他会告诉我们错了，但他也施行拯救。如今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向世人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背，请。上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知道人会想伊甸园，人会想念那个永生，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只是这个永生知道现在不在伊甸园里，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听到这篇信息之后，你觉得你是夏娃吗？你是亚当吗？若你愿意承认的时候，如今就在今天，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就为你披戴他的义袍，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也可以享受这个属天儿女的福分。我知道在场所有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主里的肢体。我们今天是母亲节，透过再次的思想夏娃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感谢我们母亲为我们的生育养育之苦。因为有母亲才有我们，有了生命，这生命也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耶稣，才可以进入永生。然后若你信主多年，你也可以想，如今义袍披在我们你的身上，我的身上这么久了，你有没有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貌的样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仁义与圣洁是怎么样。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是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是彼此是肢体。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工，若有可余可以留给那缺乏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要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听见得见益处。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恼让毁谤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般。这是今天给大家的应用，我们可以思想自己在主里面怎么样的活出主给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了我，创造了我们这里每一位。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不论我们今天认不认识你，或者已经认识你了，主，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愿主的祝福临到众人，让众人因着这个信息也同得福音的好处，再一次的与主修复这和好的关系，得着这世人躲不去的平安。愿大家同享这 与神和好了平安。听孩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用回应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唱奥秘。感谢神，是你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也使我们借着他得儿子的名分。感谢神，你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我们要唱三一颂，请起立。
感谢上帝，因着我们的需要，为我们预备母亲， 生我们，养我们，教我们，扶持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也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得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今天我们孝顺母亲，也要向我们的母亲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新变化赦免，也把永生赐给我们。愿每一位母亲和我们一样领受从天上来的荣光与祝福。此刻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特别与在座的母亲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